嘿，大家好，这里是阿卡勇者第二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阿卡比赛大补帖。比赛这回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有大概讲过类似的内容了，不过今天这集会更加详细的说明这些细项，并且一次性的做统整，让各位听众可以更加有逻辑的去注意之前自己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也希望透过这些知识跟经验能让大家在下周的比赛更加顺利。先从音乐比赛开始讲起好了，音乐比赛的种类有很多，而依照不同的评判方式以及评分标准和细项，就会造成我们在准备比赛上的不同。以下会大概说明一下我们在比赛上需要注意的地方，以及可以在战术上操作的空间。首先是评分标准，这个东西在大部分的比赛简章上都会有提到，算是很容易使人无意间忽略掉的地方，但却也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以下会针对这个来做解说。一般来说，音乐类的比赛评分标准不外乎就是音乐性、台风跟音准，但绝大部分的音乐类比赛都属于是一次性的给分，也就是依照评审的主观意识综合性的给出一个分数，这就会造成我们在整体的战术上能操作的空间变得相当小，必须各项能力都达到一个平衡才拿到较好的分数。而这话怎么说呢？例如如果有一个演奏者，虽然他在音乐性上面相当投入，但是在音准上面比较糟糕，这在主观的评分上面就很难拿到高分。但如果另外演奏者他的音乐性还可以，音准也不错的情况下，这两个人一经过比较之后，就可以很容易的评判高下，这就是音乐比赛的逻辑。所以在这类的音乐比赛，我们就会在尽可能能够顾及全面的状况之下，想办法制造能让评审印象深刻的地方，来增加你的得分点。例如对于时间的掌控就是常见到的例子，绝大部分的音乐类比赛都会以按铃来提示时间，而这些比赛大多都会在简章上面标明如果演奏者在超时多久之后就会予以扣多少分的规定。而常见的时间掌控例子就是会让曲子最精彩的地方正好结束在按铃那一秒，来去制造一个使人印象深刻的紧张感，这在比赛当下相当管用，而风险上也还算是能够让人接受。这原因是在于即便演奏者因为过度紧张而速度加快，也不会遇到超时的问题。反之，如果速度过慢，以一般情况下，一首曲子能慢超过10秒，其实已经算是非常不容易。而以我本身的例子来说，就有遇过剩下最后一句大约不到5秒的时候，铃声就响起的经验。这时候就可以去选择是否要把它演奏完。如果你当下评估之后选择把它演奏完，这时候就要看评审是不是要予以扣分了。而大多其实是不太会扣啦，除非真的超时很严重。当然要保险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立即终止，也算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但如果要执行这种操作的话，一定要在赛前弄清楚该场比赛的计时方式。有些是一上台就开始计时，有些是发出第一个声音才开始计时。这对于要做时间掌控的团队来说就至关重要了。而要做到精准的时间掌控，必须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做速度的稳定度练习，也就是大家可能常听到的对节拍器。另外就是台风的展现了，在差不多的音乐程度之下，良好的台风肢体语言比较能让人在画面上不会乏味，我想这点应该算是很容易理解。最后就是音量的变化了，毕竟音乐是要用听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听演讲的时候，如果演讲的人讲话很小声，就很容易会让听的人分心或者打瞌睡，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在听觉的刺激上面不够强烈。但反之，如果演讲的人声音结实洪亮，听的人就会很自然的比较专心。而在音乐上面也是同理，所以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可以思考的地方，让我们去做强化。好，再来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阿卡比赛。就以下周要在台北进行的台湾杯现代阿卡贝拉大赛来说，在评分方式上面就跟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综合性给分有非常大的不同。这场比赛以历年的观察下来来看，它是属于分项给分的，也就是说它把所有东西拆开来个别给出该分数的百分比。例如艺术性，它包含有诠释、表达、风格、 还有技术性，包含音准、节奏、咬字、发声技巧、音质、音色以及麦克风的使用，还有所谓的舞台呈现，也就是整体的艺术概念以及舞台变化，这些都可以在这场比赛的简章上面看到。而像这种评分方式就会给参赛者相当大的战术空间。这个话怎么说呢？让我打个比方，假设有一组参赛团队，他们在音准上面相较其他团队来说弱一点点，在评审的给分上面当然就会在技术给予较低的分数，可是因为他们是分项给分的，所以他们是有机会借由其他项目将被扣的分数抢回来的。就像我之前就有见过一些团队在音乐的表现上面相当出色，但唯独在舞台呈现上面没有安排特别的变化性，这在分项评分上就会是一个致命的硬伤，让即便技术性没有那么好的团队，他也可以借由华丽的舞台呈现把分数直接逆转回来。因为这种评分方式它很现实，假设今天这场比赛在整体的分数分配上面是艺术性 40%, 技术性 40%, 舞台呈现 20%, 那即便我在艺术性输别人个 5%, 技术性也输别人 5%, 但是相较没有舞台呈现的团队而言就是白送 20%, 直接硬生生逆转 10%, 当然啦，这个举例会比较笼统一点，不过分项给分就是会有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这也就是这场比赛最好看的地方，特别是这场比赛就有明文规定要所有的团队在选曲必须选择本土语言一首、外文歌一首、含爵士风格一首，这些规定在每一年总是会留下一些伏笔，因为每年总会冒出一些团队他们在某个分项上面特别突出，甚至让人在听完整场比赛之后讲落谁家完全没有个底，我想评审一定都会因此而伤透脑筋，而这就是分项给分的比赛当中一个战术的运用。再来要讲的就是一些比赛上新手团队可以去注意或是改善的事项了。第一，穿着适当的服装，因为这场比赛不单单只是一个音乐比赛，它在本质上其实已经算是一个表演艺术的整体竞赛，穿着适当的服装来配合整体乐曲的氛围，在这场比赛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毕竟表演艺术中的视觉也是感官受器之一，而它也会被归类在舞台呈现的评分当中，所以千万务必要重视服装搭配。第二，音量的控制，在阿卡比赛当中最常见到比赛经验不足的团队，他们在音量的控制上会显得比较不成熟。就一个例子来说明，大的音量它能够透过音控台来调整，即便稍微拉小声一点点，在声音的强度上也不会有所影响，但是过小的音量虽然也能够透过音控台来调大声，但在声音强度上常常就不会那么稳定，况且如果是新手团队通常都不会自带音控人员，这时候就要看看主办方的音控有没有出手相救了。一般来说，如果你唱的声音偏大，大多都会主动帮忙调整，但如果你的声音过小，有时候就会被认为是你的自信不足或是能力不足而被牺牲掉，所以在这种不可控制的变化上我们就要尽可能避免它发生。第三，舞台的走位必须合理。不合理的走位指的是跟音乐编曲无关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硬要啦，这种硬要大部分都会让人反感，所以应该要尽量不要去使用。第四，事先安排有效率的彩排内容，这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有提到过了，以这场比赛来说，它的彩排时间大多都不会超过十分钟，所以这样的时间是绝对不可能能够让你唱完整首的，因为光是每个人的试音就会花掉大概一半的时间，最后顶多每一首歌曲走过两句就算很不错了，所以在这样分秒必争的状况之下，就一定要先安排好要试音的顺序还有段落，而这也包含了每个人所要单独试音的段落哦。在这边我想补充一个小知识，一般对于音控来说， vocal 的试音最好要找有歌词的段落来试，如果你上去试音全部都是嘟嘟啊啊的，对于音控而言他就会很难去做评估还有调整。第五，看好你的位置。一般大部分的表演类型比赛在舞台上都会标记有许多的定位点，有的只会定出舞台的中心，有的会额外标示其他地方，无论有或没有，我们都应该要在彩排的时候去有意识的把自己的位置记好，最好能够有一个随团人员帮忙在台下拍照或帮忙看，才不会有偏台或是不小心站歪的状况而自己却不知道，这在舞台的视觉感受上面都会大打折扣，要多加注意。 第六，有意识的调整好你的情绪。这个在之前也有讲过，将紧张的生理反应强迫自己把它解释为兴奋，能够让原本会让你扣分的情绪化为加分的状态。而在上台前的精神喊话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如果团队当中有那么一两个擅长心灵鼓励的鸡汤块的话，不妨让他们在上台前跟大家讲讲话吧，这非常非常管用。第七，想清楚你的优势或是优点，这对于表演类的竞赛来说是格外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也会影响评审对于一个人或团队的印象。换句话说，通常能够拿到好成绩或是好名次的团队，大多都会给人制造强烈的印象，而这其中无论是出色的音色或是特别的咬字，甚至是惊艳的舞台动作设计等等，都能够成为团队当下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只要不是不好的印象，多少都能够让评审因此而给出更出众的分数或评价。所以在比赛之前，一定要花点时间来好好想想自己认为自己有哪些优势，并且强化它，让这项优势被所有人都注意到。第八，感动别人之前必须先感动自己。音乐是必须透过想象的，而在我的认知当中，音乐它其实只是一种媒介，就好比像是语言，我们用它来传递自己所想的事情，音乐也是如此。在比赛前，团队不妨可以一起聆听所要比赛的歌曲，并且借由聊天的方式让彼此对于歌曲的想象互相交流，这会有助于团队在歌曲的整体呈现上更加具体，甚至达到精气神的一致。好啦，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啦。我觉得要谈论比赛有哪些美感，其实真的一言难尽，这边只能说大概整理一些可能比较通用的项目，然后针对比较新手的团队给出我主观的经验分享，希望正在聆听的你能够有所收获。而同时呢，也希望这周要北上参赛的各个团队都能在当中给大家好好的展现一年所特训的成果，光是想到就觉得非常期待，而我本人也到时候也会到现场观赛，期待各位的表现咯。这里是阿卡勇者成名录，我是高奇，我们下次见。